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礼拜五啊，2025年6月13号，本来呢到礼拜五呢一般来说就没有什么事了，就松闲一点。那有时候呢跟大家讲一些文化呀，讲一些历史的方面的这些趣闻啊，就放在这个授之有道里面，大家听了开开心心就过周末了。但这个周末呢就真有大事的，那也就是6月13号的凌晨，礼拜五的凌晨，这是的这个当地时间呢、以色列呢突然间大规模的袭击了伊朗的军事基地，和并且来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的打击。这个打击呢非常的厉害啊，到现在为止呢我都不知道这个规模到底有多厉害。因为呢如果你说以色列派两三架飞机或者五六架飞机去炸伊朗，那也就够炸一个军事基地，那么或者打一个核设施。那么但是呢这一次以色列发动的行动呢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那么现在我知道呢起码呢有几十处的目标被打击了，这个其中包括伊朗的六大的军事基地。这个呢就很厉害的，就是六个军事基地同时打击。这个呢伊朗还有这个俄罗斯 S-300 改进的导弹防空系统都给以色列的突破了。这个一打进去以后，这个德黑兰晚上嘛，半夜啊，熊熊大火，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搞大了。到底有多少目标被歼灭呢？今天呢就慢慢讲来啊。伊朗呢一直呢就是搞这个浓缩铀，也就是要做原子弹。伊朗估计现在呢已经是能够做原子弹，或者呢接近做原子弹的边缘。以色列呢一直都知道伊朗呢在做原子弹，但是呢美国呢就不断的和伊朗呢去谈判，要伊朗呢去遵守某些这个核浓缩铀的这个协议。那么说伊朗呢一下翻脸一下签约，美国呢有时候是信这个条约，有时候呢就不信条约退条约，现在又在谈条约。这个美国的出尔反尔呢伊朗呢就拿到机会，因为美国政府呢一下在条约一下不在条约，所以伊朗政府呢也就觉得有机会有时间可以做原子弹。而伊朗的这个比较极端的伊朗的这些领导呢一向说他们的第一任务就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也就是用原子弹攻击以色列。那这个危险呢是在的，因为以色列知道伊朗呢做得出来，伊朗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面支持了以色列周边的这些小老弟，这个包括加沙地区的哈马斯，这个伊朗南部的真主党，还有这个红海口的也门的胡塞武装，还有伊拉克的一些叛军，就是为了围歼这个以色列。本来呢以为呢给点武器搞点骚乱搞点训练就能够把以色列呢就灭了，特别是这个两年以前利用哈马斯去攻击以色列杀了1000多人，没想到呢以色列呢这个根本就不讲情面，动手呢就把哈马斯就差不多打灭了。现在整个加沙地带都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然后呢真主党呢就看真这个哈马斯不行了又动手打，没想到以色列呢就更快，那就基本上呢就是把这个斩首行动，把所有的真主党领导上一个杀一个，搞得真主党呢基本上在黎巴嫩南部都没法待，现在都不敢动了。第三个就是也门胡塞武装，也门胡塞武装呢自己不生产武器，就靠伊朗给，所以以色列两次进攻就把也门的这个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港口就基本上全部摧毁了，这个工厂也都炸毁了。所以伊朗呢现在觉得小老弟都没有了，现在呢不如自己动手，所以呢现在加紧的在生产原子弹。以色列呢这个收到情报说这个差不多就已经做成了，所以以色列要在伊朗掌握原子弹以前要把他的设施和领导人呢把他灭掉，所以才有这个6月13号礼拜五凌晨的这个军事行动，规模之大呢没有见过。 伊朗的有一堆军事目标，这些军事目标呢就是基地啊，这基地呢有相当多的空军基地、导弹基地等等。以色列呢首先打基地，但是以色列真正要打的是浓缩铀的合作这个核设施的这个目标，这些地方。这个伊朗呢做原子弹的设施呢大概呢有几个，一个呢是德黑兰，这是最大的，因为在首都附近。所以其实呢伊朗这个布局有点奇怪，把做原子弹的设施放在德黑兰，因为那科学家可能比较多，但是放在那里呢不明智啊，万一发生核泄漏，那这个居民怎么办呢？这个写不讲了。那这个旁边呢有一个导弹基地叫帕尔钦，这个基地呢是为了保护核设施的一个基地。第二个呢在德黑兰的西部有一个基地叫卡拉季，这也是一个基地。然后在德黑兰的南部有两个和三个核设施，一个叫库姆，一个叫做纳坦兹，第三个叫伊斯法罕，另外还有一个工厂是做浓缩铀的叫阿拉克。这一次呢这几个设施呢基本上都给打了，特别是这个纳坦兹、帕尔钦、卡拉季，这个炸得非常惨。那么当然呢还有一个这个靠近这个阿拉伯湾隔海对着科威特的一个伊斯兰的港口叫布什尔，这次呢没有遭到打击，因为那个并不是太重要，因为那在海边很容易袭击。但是呢这次的伊朗的核设施呢大部分给打了，军事基地给打了。当然伊朗到现在为止没有说这个伤势有多重，那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刚刚才打了几个钟头，现在呢没有详细的资料。但是以色列这次打呢是为了先发制人，就是把伊斯兰能够做核弹的设施先给你干掉。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呢就是这个以色列练出来的一个新本事，就是这个斩首行动，就是伊朗革命卫队的领导者要把你干掉。那么这次呢估计呢相当成功，他这个打死了伊朗的最强力的伊朗革命卫队的总司令萨拉米，叫做 Hossein Salami， 他呢被打死了，就是一把手，军队的一把手打死了，并且下面呢还有很多这个高级将领给打死了。还有一点厉害，就是参加做原子弹的核科学家在家里睡觉给打死了，都是用这种精准制导的炸弹炸死的。所以呢这个呢就基本上呢打完以后，伊朗方面呢估计死了一堆领导，也就是以色列最近是屡用这个都有效的这种方式，就是斩首行动啊，在这个真主党这个打击真主党过程当中是最典型的，第一代杀了，第二代杀了，选的第三代又杀了，第四代都不敢上台了，一上台又杀了。像哈马斯的这个啊，这个也是这样，谁上台杀谁。所以伊朗呢这个呢军事领导层呢基本上都干掉了。当然伊朗呢又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呢我们有一个人呢没有死，这个人呢就是我们的总参谋长。那个说现在这个总参谋长呢这个人啊，这个总参谋叫巴盖里，那以色列也没有说打死他。伊朗的说巴盖里呢在这个本来以色列说是瞄准了他，但是伊朗呢今天刚刚我看的伊朗呢就说这个人呢他没有袭击当中丧生，可能晚上根本不在家，说在军事设施里面现在还在指挥行动。那他的上司他的同事大概都给干了，就剩下他一个人了，所以大概就是现在这么一个情况。不过整个情况对伊朗来说呢就是非常麻烦的。当然呢说这个以色列的飞机来炸的时候，伊朗的战机起飞，他想办法拦截以色列的战机。大家知道伊朗这么多年，这个从1970年代这个伊朗革命推翻国王巴列维啊，这个搞这个政教合一的这个极端的这个宗教领导啊，这个霍梅尼回来，现在是哈梅内伊，宗教领袖变成国家精神领袖。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呢就对他进行各种禁运，所以伊朗手头的没有什么好飞机。 伊朗讲老实话，很多飞机呢都是巴列维国王时候从美国进口的，也就是六七十年代的飞机，这些飞机起飞跟以色列现在的现代战机呢就没有办法，所以呢没有听说以色列有多少东西给它打下来，但伊朗呢遭受到严重的这个打击。那么到底打击有多严重呢？我们呢就从以色列方面看看，我看看两方面的消息啊。以色列呢就说对伊朗的打击呢是遍及伊朗的各地，有几十个军事目标，包括核设施。那么这个空袭呢，这个面就广了。刚才我讲到卡拉季、帕尔钦、德黑兰、库姆、纳坦兹、伊斯法罕都被打了，所以呢，另外还有六个军事基地给打了，所以这会被打得多。还有一大堆领导人和科学家给打了。那么伊朗方面怎么讲呢？这个伊朗方面呢，这个有官员说啊。他说以色列呢空袭了德黑兰周边的六处军事设施，其中呢就刚才我讲的这个帕尔钦啊，这个是肯定炸了，这个军事设施是做导弹的啊。这另外呢，他对德黑兰的两处高规格的军官住宅还有多栋的住宅大楼呢发动袭击，斩首行动。那第一个高规格的军官住宅，那就是一栋一栋的楼都是住的高级军官，都住在这个地方。那以色列呢就把这个楼干炸成了，这里面的人就没有了啊。这个是一个。第二个，为什么有些住宅大楼单位发动袭击呢？那个是不想伤及平民。这个以色列呢用那种高清晰制导的导弹去打这个住宅，准到什么地方呢？我今天看见 YouTube 上这个伊朗放的一段视频的照片，那个导弹呢从这个要打的那个住宅的墙上就打进去，就刚刚在那层，那个房子大概在三层楼四层楼，那个导弹呢就从三层楼四层楼的那个墙边就打进去，没有爆炸，炸了一个洞就炸弹进去了，然后进去以后呢大火，窗户里面就烧了。这个炸弹精确到什么地步呢？这层楼，这比方说它是四楼，它的五楼下面的三楼的窗户玻璃都没有破，就是它那么准，爆炸力很小，但是进去呢就有杀伤性。这些炸谁呢？就炸那些核科学家，就是军官那就一起干掉，那个核科学家呢那就逐个清除。那这些事情呢就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了。那么这件事情什么时候策划的呢？我今天呢想跟大家讲这个节目，所以呢很紧急的去找了很多消息看。那么基本上呢，我看到呢，事实上这个以色列策划这个事情呢是花了很长的时间。以色列呢有一个报纸，以色列最大的英文报纸叫做 Times of Israel， 或者我们就以色列时报吧，我们叫做 The Times of Israel。这份呢就外国人看的最多的以色列的时报，这个时报呢今天呢有文章说以色列的军队啊，就国防军嘛 IDF Israel Defense Force， 他呢就透露说以色列的国防军的军事情报局啊，英文叫做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简称呢阿曼啊，这个也好听啊，他们呢就一直呢想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要搞清情报啊！你这个以色列发动一次袭击是引起世界暴怒的啊，那么你必须呢就打一次，一次呢把想打的把它干掉。所以呢，从去年2024年就开始呢进行大规模的收集资料，同步协调，就奠定公式，哪些军事基地要打，哪些工厂要打，哪些领导人该杀。这些全部还有哪些导弹基地要摧毁，这些都算好。从2024年做起，2024年什么时候做我们不知道，但是以色列呢一定要把这个做好，把这个事情整个都计划好了，就这目标搞完了。那么以色列时报就说呢，在去年他下半年他截获了一个英文叫做 Breakthrough Intelligence，中文译成呢就是突破性的情报。 Intelligence 是情报， Breakthrough 就是突破性的，就是取得了突破性情报，这一下搞清楚了。大概搞清楚呢就说明以色列的情报网啊实在是太厉害了，他甚至知道哪个人住哪间房， 哪个科学要睡哪间房，他都搞清楚了，包括那些军官、那些国防部长，包括那些最大的这些兵头等等，这些全部都算好了，一个个都算好了以后，那么并且呢，知道哪些基地、哪些工厂里没有什么重大的情报的突破，所以呢，就准备做计划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伊朗呢，因为最近呢，他的几个小老弟都给干的差不多没有了，哈马斯给打扁了，这个真主党呢打的都不敢出声了，剩下个胡塞武装组织呢也被港口被炸了，工厂被炸了，现在呢发射的导弹越来越少，那并且呢那个组织呢估计美国人也要关着打，因为它威胁到苏尔斯运河的运输的问题，那所以呢各个国家都对准胡塞武装，那么所以以色列呢就集中精力就要对付这个伊朗，因为伊朗觉得小老弟代理人都没了，那我现在呢就只能自己出手去打以色列了，所以以色列呢估计的就一直在观察这个伊朗方面发展这个原子弹的情况。那根据以色列时报说，以色列的空军和以色列的情报局报给国防部说，说以色列这侦察到了，说伊朗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也就是说现在不动手，那个伊朗呢这个就会有原子弹，有原子弹呢伊朗呢是会不顾一切后果去炸这个以色列的，以色列不能让他拥有原子弹，所以呢以色列呢这次呢就想办法去进行这个反抗。那么以色列呢现在的说法说这个战争呢要持续两周，不是说打完这次就完了，但伊朗马上就今天就回击了，也是巡航导弹呢、啊、也是这个无人机了，大家的伊朗打到以色列一两千公里，两千多公里要经过整个伊拉克，经过约旦呢，所以呢它中途就会被很多地方截击啊，这个约旦曾经很多次帮助以色列去截击飞过他们领空的导弹的，那么伊朗呢当然打以色列也打中了一些地方，但是以色列的这个铁穹的这个防空网呢是很有效的，那哈马斯的那种导弹它都能够就发射的火箭弹它都能够把它打下来，所以以色列呢今天呢发射了很多铁穹的导弹保护自己。那么当然这场战争呢估计两个礼拜，以色列准备说打两个礼拜。那么最近呢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对外发表的声明呢其实呢是有协调的，这是我们现在看见很多这个讲法，这个其中有一个讲法呢就是美国呢这个和这个伊朗呢要谈关于这个核协定的问题，这个呢事实上有另外一个说法啊，一个就是说 Donald Trump 啥都不顾就要准备出卖以色列和伊朗呢去签这个核条约，叫你别搞核弹了，另外一个呢估计呢我们想深一点，就有人说是以色列和美国联手做出了一个让伊朗呢麻痹的一个政策，这个英文的原字叫 put Iranians to sleep， 也就是说让伊朗人麻痹，就让你去睡觉，伊朗人想着哎呀我都快跟美国要谈判了，那我现在呢就不会有危险，没想到以色列还有两天呢，15号美国和伊朗要进行这个核条约的谈判，这个以色列13号动手就打了，这个呢就是等伊朗 sleep， 所以呢就动手打，大概是这么一个事情吧。以色列13号这个打不是说非一次打，是五波攻击，那个不是一下啊，因为呢大概以色列出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一个是用自己的战机，一个是用无人机，一个是用巡航导弹，是五波打击，13号凌晨一波打完，伊朗还在这边这个按这个防空的警报，那边又来第二批，又来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就这么连续的搞，打到天亮呢已经以色列的全部就走光了，就这么样，以色列的空军和以色列的军事情报单位在去年就成立了很多项目的小组，就是准备对伊朗的这次打击，这是协同了一年的这个打击，并且呢这个根据这个决定的时间，那个基本上大家知道伊朗的非打不可，去年的10月份 那个以色列已经向伊朗、向伊拉克以内的这种叛军，还有叙利亚境内的目标进行空袭以后，军事情报局呢就开始相关的作业，就准备今年的5月13号的这次打击，他投入了前所未见的这个资源和力量。那么伊拉克呢，这个政府呢，他并不会反对以色列，他不亲以色列，但他也不敢反对，起码美国人在那里控制着，但伊卡拉境内在靠近叙利亚的地方呢，是有这些反以色列的叛军的。现在问题是叙利亚整个都垮台了，这个叙利亚的这个政府连总统都跑了，叙利亚现在的这个叛军政府呢还去见这个 Donald Trump 就求和，所以叙利亚这个问题估计呢就起码现在就解决了，所以就少了一个。那么伊朗呢现在连叙利亚都没有，都靠不住了，伊拉克这些零散的敌人没关系，那么加上哈马斯、真主党、侯赛武装组织都已经打得都抬不起头来了，那伊朗呢就准备自己上，所以美国呢也下时间这个和伊朗谈判，用这个呢来拖住伊朗，那以色列呢就动手就干掉了。那个凌晨3点钟打的，这个打的时间，这个就半夜打，因为所有人都在睡觉，半夜呢3点钟就到处有轰炸的声音。那个美国呢是12号的晚上7点30分，当时 Donald Trump 在白宫的草坪上和国会的议员闲聊，然后呢这个就马上就问了这个 Donald Trump 那个助手啊会不会发表讲话， Donald Trump 呢说他不会有任何讲话。到了美国东部时间13号上午的11点钟，也就是北京13号晚上的11点钟，他呢对这件事召开国安会议，也没有讲什么谴责的话啊，就是大家保持冷静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整体的情况。所以美国呢，你说他知不知道呢？他肯定知道，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这么大的进攻，那特尼亚胡肯定会召会 Donald Trump。Donald Trump 呢觉得这事情反正你去打，我呢美国不参与就算了，所以呢也就没有表示，并且他的头痛的事情都还在洛杉矶的这个暴动，他没心情去管以色列和伊朗，所以以色列这个呢就放手去打，就打出这么一个非常精彩的战果。以色列的说法呢，我今天呢看了一下，就是说伊朗在发展核武器方面走向没有办法回头的路了，如果他拥有原子弹，以色列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但是以色列呢没有公布任何的证据，也不可能公布证据吧，你知道敌手有了原子弹，你怎么能公布证据呢？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美国方面呢说没有发生评估的变化，也就是说伊朗呢没有制造核武器，那到底是美国方面的情报可靠呢，还是以色列的情报可靠呢？我还是相信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准备挨打的国家，他哪能不注意啊？美国呢高高在上，远远的遥控一下说没有。那个美国的国务卿这个 Marco Rubio 就说了，以色列采取单方面的自我防卫的行动，他说啊，我们美国没有啊插手这个伊朗的袭击，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护这个区域内的美军的安全啊，伊朗呢不应该以美国的利益和美国的人员为目标，也就是说呢你要打就打以色列，就别打我美国人了，因为美国在这个地区有很多军事的设施和军事基地。另外呢他也就是说美国国务院已经发布公告了，要求所有在以色列的政府雇员和家属呢就地避难，等候进一步的通知。那个 Donald Trump 呢，他礼拜四啊，这个12号美国时间12号，也就是中国时间13号的上午，他在白宫呢这个国安会议就发表一个讲话，他说呢不认为以色列会很快的攻击伊朗，但是呢这个事情现在发生了，他希望能够和平解决问题。美国呢其实早就知道进攻的消息了，因为礼拜三就是11号，美国呢只从伊拉克撤出了部分的外交官，并且呢还提供机会让整个住宅在中东的美军家属是可以自愿的撤离。那为什么这么早就撤离呢？肯定以色列跟他的打了招呼说，哎， 老哥啊，我现在要打了啊！美国方面就叫下面撤人了啊，打就打吧。那个15号原定呢，中东国家在阿曼举办第六轮的核谈判。美国方面呢说我们还是照常进行，但是伊朗的心情呢现在肯定是坏到不得了了。那这次打死了一些什么人呢？我们呢估计呢，这个伊朗的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巴盖里是逃脱了，因为伊朗的这个电视台刚刚我看到说巴盖里呢现在在作战指挥部，所以这是参谋长逃脱了。但是呢，伊朗革命卫队的总司令这个萨拉米呢是被杀了。另外呢，有6到9个高级军官和军官的住所遭到攻击。那有些一栋楼里面住的都是将军了，那些人呢有很多参与了这个对以色列的这种行动，那这个楼呢就给他轰掉。还有很多的楼呢，就一层楼住了某些科学家，就一个一个的干，就是我说的刚才的办法。另外一个呢，伊朗自己承认在伊朗中部的纳坦兹，这是伊朗的正中间的一个核设施也受到了这个袭击。以色列当然还有准备了，因为以色列说要打2个礼拜嘛，我讲不是讲了，还有卡拉季，有这个帕尔钦已经打了这个军事基地，库姆还有伊斯法罕啊，这几个呢都是军事基地，还有这个布什尔是靠近这个波斯湾的这么一个港口，也有一定的核设施，那这些呢可能下一步要打，所以基本上是完全是锁定了。这个伊朗和以色列的核问题呢时间就长了。原来呢，这个1960年代伊朗发展这个核武器啊，美国是睁只眼闭只眼，因为呢美国知道如果有一个和美国好的这个伊朗啊，在这个地区，那对于这个地区的阿拉伯人是一个遗志。大家知道伊朗人不是阿拉伯人，伊朗人虽然信伊斯兰教，但是伊朗人是波斯人。那么当时的波斯国王巴列维是亲美的，所以美国呢支持巴列维，那么希望呢巴列维呢能够抗衡阿拉伯力量。这个伊朗和伊拉克打了8年战争，这美国都是给巴列维支持的，这个苏联呢就支持伊拉克，是这样。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是相安无事，到了1979年伊朗发生革命，巴列维呢被推翻流亡海外啊，然后呢这个伊朗的精神领袖这个阿亚图拉霍梅尼从巴黎飞回去，就当了国家的精神领袖，就管整个国家，这个国家迅速就变得极端。那么这个就反美，把美国大使馆的这些所有的官员就抓起来当人质，400多天呢，这个就翻脸了。所以呢美国呢就禁止他，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签了很多人的这个核协议。那这个核协议呢就是要伊朗不要搞那么的核离心机啊，因为伊朗呢如果能够制造高浓度的这个核这个离心机，那个它有这个高浓度的核的原料，它就可以做原子弹。那么就签了很多条约，2003年签一个，那么伊朗呢这个不同意，那个美国呢就要威胁伊朗说我们就切断你的所有的联系，甚至呢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也都对伊朗呢要求他不要发展这个原子弹，这个是很多的。2003年、2004年，这个呢伊朗呢就变来变去，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国家都和伊朗谈，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啊，叫伊朗呢不要搞原子弹，但伊朗呢老在变。2006年，伊朗说我已经生产出浓度3.5%的低纯度的浓缩铀，他说我已经变成国际的核八国，就是5个常任理事会国家加上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我是第8个核强国。那当时只有3.5%浓度的，但是呢伊朗呢不断的进步，不管这边签什么条约，他继续呢做离心机，那个核的浓度呢就越来越高。所以呢这个伊朗呢到了这个2007年， 当时的伊朗的总统内贾德，大家记得吧，他就已经在2007年的4月份宣布伊朗已经有能力进行工业规模的核燃料生产，并且呢这个国智能原子机构呢说伊朗已经安装了一台在深层地下的核燃料生产设施的核离心机放在这个地下，2012年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说的，伊朗呢反正照用，那么各个国家就紧张了，伊朗拿了原子弹谁都会打了，所以不断的签。2016年，这个按照中国的新华社报道，就说呢对这个伊朗呢签这个核协定的全部步骤，并且奥巴马呢去签署了这个协议，那么伊朗呢当然呢就承诺就不搞了，但是呢伊朗呢签了这个协议呢还在偷偷的搞。2017年 Donald Trump 担任美国总统以后呢就退出了伊朗的核协定，他呢并且呢就是要禁止伊朗的石油出口来控制伊朗，那么伊朗当然呢没有石油出口的话伊朗就没钱了，但是美国当时呢不够强硬，2018年美国呢一方面是禁止伊朗石油出口，第二个不跟他实行这个核协定，第三个但是美国呢对有几个国家进行豁免，这个美国呢网开一面啊，比方说对中国、对印度、对日本、对韩国、对台湾、对土耳其、对意大利和希腊的伊朗这个出口石油呢美国都豁免，说伊朗不是继续有钱吗？到了2019年，这个伊朗呢就把那个浓度只有 3.6% 的浓缩铀提升了4倍，还在不断的提升，那么到了这个2021年，伊朗宣布呢它的浓缩铀的浓度已经提高到 60%， 我估计这次2025年以色列去打它呢就估计它已经能够做原子弹了，所以呢到这个情况2025年的6月份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我们要把伊朗这个核设施彻底干掉，否则以色列的生存成问题，这个行动呢叫狮子崛起行动，英文叫做 Operation Rising Lion、Lion 就是狮子， Rising 就是站起来的狮子，那个主要的问题呢就是以色列的生存危机。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